不从我人的计谋，不择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作为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间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但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我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秸被风吹散。因此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我人必站立不住。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我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
这个很短的诗篇又摆在整个诗篇的开头，那我们上次稍微讨论过了，你在新约里面找不到很清楚、很直接的引用，可是我们一读就知道，这个是跟新约绝对有很深刻关系的啊，很紧密的关系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哪里可以看出来它真的是很重要？
他做了一个比较，然后义人和恶人的两个道路，一个
哎，
是永生，一个是灭亡。
对，但是这两个名词出现了就不得了了。这个名词是替我们定位的，在这篇诗里面，人是照着审判的时候来定位的。有一种叫做义人，有一种叫做恶人。那恶人呢，从第一节就告诉我们有三种恶人，呵呵，你千万不要去跟他，对吧？哦，审判的结局，恶人会干什么啊？简单的说，就是新约的一些。非常非常重要的字都在这里边了，是不是？灭亡、道路、恶人、罪人、义人、审判，还有呢，义人的会。什么是义人的会啊？我们查希伯来书的那个名录在天上，诸长子共聚的总会。还有呢，说这个人是干什么？是有福的。所以，虽然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第三节，它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可是实际上呢，我们一看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新约的诗篇。所以，为什么上次这个 GPT 啊，不管付钱不付钱，他们都会说观念在新约里边。就是新约子民来讲，我们读这一篇，它这个重点是什么？我们比较注意到的是第三节，就是说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的重点。可是实际上呢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讲到审判的时候啊，耶和华按什么东西来审判呢？耶和华按你的道路来审判，你的道路决定你是义人还是恶人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义人第二节他是一个有福的人，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新约，可是这个根本就是讲的耶和华的话嘛。你怎么一看就应该晓得了，这是一篇重要的啊，跟新约有关系的诗篇。那既然它的主题这么清楚呢，它里面一定有一些教训啦，跟大家说过好多次啦。他们这个使徒时代，他们初期的时候讲到，他们就是讲旧约啊，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，他能够从旧约里面直接讲出新约的道理啊。那我们现在来看看，我们首先它第一节就有三个什么东西啊？不，这三个不呢？又分了三种，一个叫恶人，一个叫罪人，一个叫亵慢人。他叫你不呢，都还有讲究啊。对于恶人呢，你不要从他的计谋；对于罪人呢，你不要占他的道路；对于亵慢人呢，你别跟他一起做。哎，这个什么意思啊？
这个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，就在当时大卫那个时候，在外邦人中间有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，在犹太人中间也有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。
在我们中间
也就
也
是
有
说，
该
今
人。
天我们也是，哎，就是说，实际上呢，教会外面和教会里边呢，这三种人都会有。
都有哈，
外面的那些呢，那个可能容易啊，就是容易说不从恶人的计谋。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恶俗啊，或者罪人的这些做法呀，我们都容易失，也不太容易被迷惑进去或者诱惑进去。可怕的是说，如果奉主名来的这些假的呀，或者说似是而非的东西啊，这就有可能把我们搅进去，我们就不太容易分辨。可能困难的是。
那所以要讨论，所以要请教你吧。 谢曼人为什么跟座位摆在一起？恶人为什么跟计谋摆在一起？罪人为什么跟道路摆在一起？有没有讲究的？
人心最诡诈，所以说这个恶嘛，就是他的这个计谋，就最坏最坏。
他分得很清楚，你就不能再把它讲模糊了。人心怎么诡诈？它分三类诡诈，各有所长。你必须要啊，稍微能够讲出点东西来。
不会呀，恶人有计谋吗？
不，这个诗篇我们读过好多遍了嘛，对不对？怎么会把这三个配在一对儿呢？从中文看，从英文看，其实都差不多。
正在想呢，还没想出来。
是啊，Elaine，加州的，
怎么会？
他叫我们不从、不战、不错，那你就知道他们是什么，要不然你读这个圣经不是白读吗？
这是不好的。
我已经说了，他特别讲的仔细，你不能再把他讲的笼统去了。哎，我们的高材生今天不在。他留了一个话：大卫儿子亚沙龙身边有一个人给他出恶谋，那个就叫做恶人。说，哎，这个有道理。所谓不从恶人的计谋啊，简单的意思，你绝对不会解错的，就是这种废话解圣经，替你出的计谋是不讨神喜悦的，甚至有邪恶的目的在里边的那种人叫做恶人啊，因为他这个是说的什么啊？这个恶人的计谋呢，是 the counsel of the ungodly。你看他们浸信会的执事会，他不叫执事会，他们叫 counsel，就讨论事情的时候，当你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，当你要做一个选择的时候，你的周围有很多的声音，他会给你出主意啊，比如这个 ChatGPT AI，你不知道他给你出的是什么主意。当你觉得你需要有人替你啊，这个我们叫什么参谋参谋的时候呢，你要小心，你所得的这个参谋啊，是从哪个角度来的？那个所谓的 ungodly，就是说，不是出乎神的那一些的参谋，你不要听，因为那一些人是被神定为恶人。首先，你的事儿，他为什么要出参谋呢？他为什么要给你出意见呢？对吧？你如果请他，那你自己要小心，你先判定他，他这个人能不能够给你一个很好的意见。你如果没请他，那他为什么要对你说意见呢？哎，可是现在满街满城都是意见呐。啊，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声音呢？你的财产应该怎么办？你的儿女应该怎么办？你们夫妻应该怎么办？大家都在给你出计谋，所以这时候是很重要了。那我如果自己需要一个计谋，需要有人给我参谋一下，因为我自己的智慧又不够啊，这时候就需要去想一想，他的答案在哪里？他答案当然在第二节嘛。你如果要有智慧，你首先你要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为什么这个人变为有福了？他就不需要去听别人的计谋，他在凡事上心里有定见，他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在做主。那你给我出什么计谋，我也不听你的，对不对？但你要晓得，用世界上种种的声音啊，引诱人离开神的，离开那个 godly 啊，要往那个不 godly、ungodly 里边去的时候，那个都被定为叫做恶人。你看主耶稣啊，在旷野里面40天不吃不喝，他饿了，就有个恶人来，对不对？来干什么？给他出了种种的主意嘛。那我们在考察这个撒旦的时候都已经说了，当你软弱的时候，当你孤单的时候，当你觉得快不行的时候啊，一定有个声音来。那这个声音除了撒旦啊，给主耶稣出了那些恶人的计谋之外呢，世界上最大的恶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啊，我们肉体的软弱，我们罪的本性啊，都会给我们出主意。他讲的话可好听了，可有道理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呢？罪人为什么是道路？ The way of sinners， 什么叫做罪人的道路？哎，恶人的计谋。刚才庆芳答的这个是不错。庆芳有个更正，说不是亚沙龙，是安论。罪人就是一个很普遍的名称啦。那罪人的道路是什么东西呢？
就是大的路，宽的路。
嗯，大的，宽
的路。
道路，看看它是用的单数呢，是多数啊？
多数吧。
嗯。你的翻的是多数呢？
Sinners
in the way of sinners， 我这里都是单数。他的意思好像说罪人，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，而是罪人普遍有的现象，就是他们在走的路，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他们走的路都是一样的。讲的是没错，那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是这个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举出个例子来，叫做罪人的路？他叫我们不站，他为什么不叫我们不走呢？他为什么说是站？那道路应该是用走的啊，对不对？不听恶人的计谋，不走罪人的道路，不是也挺好？他为什么说用站？他真的是用站这个字，仔细的套套的研究研究，还是有的可讲的。
虽然说道路是个单数，但是罪人却可能是个复数。
那当然了，
道路上有许许多的罪人在那熙熙攘攘。就你站在那就会从就会跟着他走，就像说你的广场上去或者人多的地方去，你可能是去买东西，他是游行，但是你如果碰到他们的话，你不得不跟他们人流一起往前，没办法，
我结果就死在天安门了，是吗？
党国内这基本上犯了错被抓的都是站错队伍的，
站错队的是吧？哦，你这个小丫头你也知道这种词儿吗？
那早就不知道了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奇门幻术也知道一半，还吹牛。
丁阿姨他们都知道什么叫做站队，什么叫做插队，是吧？
啊，丁阿姨应该知道，也看过知青文章嘛。那站队站，基本上你就是站错队。那神就让我们站在上帝那边。那林肯也说嘛，那个什么要站在上帝那边嘛，他祷告嘛。南北战争的时候，
就不要光祷告神站在我们这边，你要站在神那边。
对对对，我要让我站在神那边嘛，是不是？
啊、
嗯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我们的高材生又留言，他说站就是跟他一伙。哎，他这个有的英文真的就是这样翻的，他是 take 他的 place。在罪人的一群罪人的道路上，一个罪人的道路你不用去走，因为他是推着你走的，所以他这个话还真的是有点道理的。进去的时候是众人都一起涌进去，大家怎么走你就跟着潮流就过去了，因为没有的可讲啊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没有错的。
对呀、啊，我在想站队，队跟道路不完全是一样的，但是
自动电梯下楼的自动电梯
就是这条路呢，它一通就通到地狱去了，
是没错。
信和不信，恶人和这个义人，它没有灰色地带的，它就是这条路，要么就是义人的道路，要么就是恶人的道路，它没有一条路是交错的，又是站义人，又是站恶人的。你如果站错了，你就开始往下跌。
他最后讲的很清楚啊，最后是什么东西灭亡？是道路灭亡。
对、
啊，跟楼垮了一样啊！
啊，对的，他就是
地开口把你吞下去一样的。
对对对对，
不管你谁，你只要站在他们中间呢，
就要跟着下去了。
对啊，甚至不到审判的时候呢，大家会推着你走，推着你走，对不对？
罗德他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，比如说那个城门口，它是一个分界线，就是说你怎么样来界定一个地方。
哎，
对，一条路嘛，对啊。
所以我们还是我们庆芳讲的是很对，你要不只是选边站呐、啊，就是你站你只能够站一个地方，嗯、最好就是
一小块一个地方。
对对，靠边站，因为你如果在这个整个的是罪人的这个潮流里边呢、啊，你想要逆流而上几乎是不可能的，你根本就不要 take part， 你不要往里头站，你不要涉足在他们这整个的风俗里边。先把它弄清楚，这个例子就比较明显了。这个罗德在索多玛真的就是这样子，他罗德下去的时候他
腿要快，
没有不知道，可是到他出来的时候，他的女儿
头都不能，
看着都不行。那神特别的恩典，他就是仅以身免了、啊，很惨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可是亚伯拉罕怎么样呢？他就留在高原上。罗德看见了，那遍地都是滋润的，亚伯拉罕不是看不见呐、啊。 但他不往那儿去。恶人的道路，你可以真的就是讲所谓的今世的风俗啊、流行的或者一些普遍的想法啊、普遍都说进化论是真的，那到底它是不是真的，你自己决定嘛。普遍都说人没有灵魂，对不对？死人死如灯灭，这个是这都叫做罪人的道理。整群的人好像着了魔一样，别人怎么讲，你自己去决定。这个是一个道路问题啊，一个潮流问题。你必须选择一个，就是不。当你还自由的时候，你要先决定你不怎么样，你不预备走大家都要走的道路。要不然到了就算主户找你也出不来的。因为这个世界的力量非常大。你从学校毕业找工作申请身份生孩子买房子，这整个的路替你定好了，你明白吧？不是说这个路一定是对的或者错的，而是说当你这样走下去的时候，你自己要先决定一下，你要这么走你就这么走，你要是不这么走，那你得做一些不一样的决定，而且从很早就需要做这个所谓不战不从，对吧？那还有一个什么叫做不做呢？不做现慢人，这个就比较形象了。现慢人跟这个恶人跟罪人有什么不一样？现慢人是什么？
就是没有敬畏的心啊。
你要讲特色一点的嘛，你因为罪人也是没有敬畏的心，恶人也是没有敬畏的心啊。你讲的当然是没错，你四川菜都是辣的，但是你们还有这个椒那个椒都不一样啊。这谢曼人他的特色是什么？
是不是好讥讽？
那肯定，
所以说就老油特别会讥讽。
谢曼人是有一个对象的，你对什么东西谢曼了，对不对？他的对象呢肯定是神啊，就说当这个福音也好，耶和华也好啊，神在人间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也好，当他摆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摆在这个人面前的时候，这个人呢、啊、非但啊没有任何正面的反应呢，他还讥笑他，轻看他，侮辱他，那当然他很形象，他一定是坐那儿，他能够站起来就算好的了。可是这个谢曼人从哪儿出来的？当然是从罪人出来的。在一群啊都以为信神呢是这个救魂稻草，是最荒谬的事情啊，这整群的人中间呢啊，他一定会出一些特别亵慢的人，特别特别恶的人。恶的人呢就会有很多的计谋，在罗马书里面他们不但自己这样行，还喜欢别人和他们一样的去行，因为本来别人信不信主是别人的事嘛。哎，可是他要去管。哦，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全世界无神论比例最高的第一名是谁啊？
以色列。
朝鲜，北朝鲜。
No, 第一名是咱们伟大的祖国中国。大红灯笼高高挂，我跟你讲。全世界第一名完全没有任何信仰的。当然其实他不是没有任何的信仰，对吧？哎，也对，他们说是信共产主义，也并不真的信共产主义，是中国。美国现在一路往上爬，已经爬到第12名了。所以这个三个步是很有道理的喽。你能够在这三方面去思想，像一个不信主的人，你也可以从这三方面去唤醒他。比如说，大家都说的没有神，大家都说人没有灵魂。他就跟着去了，那他就是在占这个罪人的道路，他在跟大流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可以不想一想呢？你怎么可以让别人替你决定吗？传福音的时候我就常常这样讲，那无神论这个费尔巴哈这个人几岁啊？啊，他哪一国的人呢？他写这个论述的时候，他影响到马克思，这些人都是多大年纪啊？30来岁的小伙子啊，偏激的不得了。你现在看这些德国人，你在街上遇见他们，他们理你吗？他不理你。你会不会把你家的小孩请他做 babysit？ 不会啦。那他跟你说你没有灵魂，你就信了。哦，他跟你说没有神，你就信了。这真的是很荒谬的事情。另外一个例子当然就是达尔文啊。你对达尔文这么好，达尔文认为这个澳洲人啊，还有这些有色人种呢，就是没有完全进化的猴子啊， 他根本不理你的，你这么捧他的场，他连正眼都不看你一眼的，哎，怎么回事？这都是别人的意见嘛，这个所谓的恶人亵慢人都是群体的，而且都是别人的，这恶人的计谋就像这种辩证无神，这是出于一种计谋，这还不是罪人的道路，这个计谋得逞才成为风气啊！就你看有的人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，他去念哲学，你真的去问他的时候，他会跟你说他发现他后来知道说，哲学家决定一切，哲学家走在大众的前面，哲学家是先知，他先有这样的学说嘛，叫马克思在前面，对不对？中国共产党在后面，你看他带来多大的影响，所以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爽，那个叫做恶人的计谋 ungodly counsel， 相当的深哦，基本上就是撒旦拿来试探耶稣的那些问题，那个都叫做恶人的计谋，他带着目的性的，故意这么做的，对吧？像我们现在，我们的祖国要重新修改圣经啊，要创立这个中国特色的基督教，这都是什么？恶人的计谋。可是普遍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灵魂，普遍的人不为自己死后的事情、灵魂的永远这些事情着想啊，不会打算，也不觉得它重要，这个是罪人的道。从这里边会出来一些亵慢人，那你一定会碰见的。那一类的人，当我们基督徒遇见的时候，我们就心里面就会觉得很排斥，你会觉得他很恶心，这个人太愚蠢，我甚至不想跟他讲话啊，福音都不想传给他，他这么骄傲，这么自大，他以为他什么都知道，灭亡就在眼前他都不晓得，还会开口嘲笑你，像那个什么以前网上那个叫做什么方舟子是吧，他讲的倒是对，他也是方舟里出来的，你看看他什么都敢发表他的言论啊，还真有人听，你根本就不要去理他，只能求主怜悯。就这三个不你要先决定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先决条件，你单单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是不够的，你这个不要摆在前面，因为你一旦在这个潮流里面，你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你仍然被这个世界推着走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不明白这个什么叫做恶人、罪人、亵慢人以及他们的计谋、他们的道路、他们的作为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话，那你也不可能真的喜爱啊。让我们年纪越大，信主久一点，我们就开始知道，哎，这个神的话是真的是好，我们就越来越喜爱。我们喜爱的一个结果呢，就是我们跟别人越来越不一样，我们很多的看法都跟别人不一样，为什么？这个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心中发生功用了，就前面也讲了嘛。那我们的道路是什么？我们的道路是窄路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我们的计谋是什么？耶和华给我们的聪明，看万事万物有圣经的道理。那我们有没有作为？我们没作为，我们是站着侍候主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和这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是不能够分开的啊！你不要看见这第二节圣经很高兴啊，我天天读经祷告，那个呵呵他如果不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道路、不一样的计谋，把你的座位除掉，那你天天读经祷告那个用处也不大。好了，这是头两节，
对，就是很形象的一幅画面，各种姿势都有，但都不能做。
嗯，很让人家伤心的就是说你看我们自己这些不信主的同胞啊，他真的就是在这三个东西里边，他也醒不过来，你怎么说怎么讲啊，包括我们还没信主的父母亲啊，这个那个，哎，这两个很不一样的世界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就到了这个美丽的第三节啦，这很多牧师都讲过了，你们大家都听过的对吧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枝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最后两句话先摆着，这整个的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结果子啊，不枯干啊，这个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回事？这一看就是基督徒，就不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因为老犹你看他们被赶到天下万国去，被抛来抛去，这一棵树是什么？一定讲我们，因为他要像那栽在溪水旁，溪水是什么呢？
神的活水，不知道乱说。
神的活水是什么嘛？数学公式一样，很简单的代换到新约的词是什么？
圣灵。
按时候结果子呢？
就是那些 那些果子呀，
要背一下，背一下，看考一考你，看你。
完完完完完，莉莉娅背的比我还好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，只背的就三个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温柔。哎呀，忍耐。
嗯哼。
反正还有个节制。
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
啊，对对对。
啊。
信任温，信实温柔节制。
信实温柔节制。
嗯嗯，这个果子是多数的，是单数的呢？
在第三节里面。嗯，fruit 是单数的，
要是单数的为什么
是
单数呢？
It's fruit。
对对对，
一个生命，
一个生命所结出来的果，
结出来的
按时候结果
一个。嗯，
那这个按时是按什么时候？
In its season。
它这个代名词是什么？是 its 还是 his？
UK 结尾都是 its， NIV 也是。
那是 King James 是，
对， King James
是
his fruit，
his season。那为什么叫做按时候结果子？如果是不一样的时候呢，就是结好多果子。那叶子又代表什么呢？
对呀，它叶子
等换到新约，我们一般叶子是讲什么？果子跟叶子？
无花果树的叶子。
无花果树的叶子是干什么呢？吸水啊，没错，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神所摘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也是主耶稣身上的枝子，嗯，啊，我们的叶子不枯干，是因为我们连结在主的身上嘛。结果子呢，啊，结果子这东西呢就是稍微有点麻烦。
好的，果子是行为，叶子是医治看护。
一般在对等到新约里边呢，叶子其实是行为。
啊，叶子是行为。
叶子行为。
那果子是那个。
果子是献给神的。
就是我们。你说
主耶稣，啊，不只是我们，啊，
主耶稣是第一个果子。
比如说
我们是后面那些果子，
对对，你带得救的灵魂，这个也可以叫结果子。嗯，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解释圣经上的一个微小的区别呢，可是其实蛮重要的。我也跟大家讲过的，就是说加拉太书他这么讲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到底是圣灵结的果子还是你结的果子啊？到底是哪一个东西？这两个有区别吗？什么叫做圣灵所结的果子？这圣灵所结的果子是说，你依靠圣灵就会结出这些果子吗？而且这果子既然是单数，就是那一个果子里面一定包含了这些东西，是这个意思吗？那这个果子跟叶子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就表示说我们的什么，这跟我们的行为的关系比较大呢，还是跟我们的生命的关系比较大呢？为什么叫做结果子？按时候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？就你看要解嘛，怎么解都可以讲得通，因为这个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一样，对吧？溪水旁青草地随便你讲。可是对等来说呢，所谓按时候啊，还是 King James 这个 his time， in his time 比较好一点。因为如果是 its time， 就是说按着这棵树的时候，这树自己没有时候啊，所有时候都是神的时候。你在什么样的时间，无论神给你什么样的安排，你都能够结出果子来。这个解释是比较好的，这个解释就是保罗称他自己啊，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我知道怎么处富足，我知道怎么处啊缺乏，我知道怎么处丰富，对不对？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。这个果子应该是讲到啊，你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呢，就是有一个可以被神悦纳的，神的性情开始成型在你的里边。保罗不是也说吗？或生或死，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。那个基督的显大是果子，那个照常呢，就是按着他的时候，按着他的安排。所谓叶子也不枯干呢，就是你在任何的环境底下呢，你仍然是一个主的见证。这果子是讲到你自己，叶子是别人看见的。所以这样的解释稍微比较怎么样，老学旧一点的，比较合乎圣经里面整体的思想。总之它是形容一个人，所以比较关键的词其实是按时。就神无论把你摆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你都有美好的生命，美好的果实，美好的行为，让别人能够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。让我们拆查的约拿记，这个人他是个先知， 他脑子里面显然他知道耶和华的律法，那你把他摆到船上了，船遇了风浪，人家把他丢下去，全船的人还是会敬畏耶和华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结出的果子啊。他的叶子也不枯干，因为神一直在保守他嘛。叶子是比较讲到见证，可以这么说啊。那这个什么叫做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？在我们中间，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，请你举手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讲完整，你顺利不顺利？艾薇，你顺利吗？你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吗？你看刘旭已经说了，他最近有点无力。你看，
我觉得还挺顺利的，
还挺顺利的。
对，我觉得神给的就顺利。
神给
不顺利的就不是神给的，不是神给的。
中文跟英文这个顺利有没有不一样的意思呢？
你不一样呀，英文的意思更接近于就是
我觉得差不多啊 ，prosper 嘛 ，prosper 就是也是就是什么东西发展的比较好的意思。
嗯嗯，好的发展，正成长。
prosper 给人的感觉更像那句那个我必衰微，他必哎呀又背不出圣经，就是说。壮大，但是这个壮大不是你自己的这个，
就和种子结合
性的什么、什么顺不顺利，就它不是指的那些简单的，
像雅各放羊的越放越多，对不对？他不管做什么，不管他的这个、
对对，那约瑟啊什么，他们都是就是耶和华看顾他们，他们就都
就结果子嘛 ，prosper 就是结果子嘛。
那为什么我们你觉得说 everyone prosper 是吧？
问错人了，
小丸子好像没这么 prosper， 然后刘旭觉得最近有点无力，不顺利，有点无力。
原来是当大学老师比当幼儿园老师顺利。
多佳呢，多佳最近跑得蛮顺利，
非常顺利。
以乐你最近你那个哈
跑螃蟹神还都挺顺利的。
哎呦，你们都不错啊，
感谢神从尘土中抬举了我。那微观上看是可能在监牢里会比较难受一点，但是放长看蒙福，真是很蒙福的。
看看，要不然现在问对人了。你在加拿大怎么样？果子怎么样？叶子怎么样？啊，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光搬家又搬过去搬回来，好像不是这么顺利。你怎么样？你觉得怎么样？
尽都不顺利。
可是这里讲尽都顺利，所以这怎么解呢？你总是有不顺利的事。
那就要看从谁的角度来看
了。
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呢，有顺利有不顺利。但是如果说从神的角度看，如果他定义要带领你，他可以把你放在顺利的环境，也可以把你放在不顺利的环境。但是最后呢，从神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人他一定会成为那个说，我既然招他，就要一定完成，我要做成这件事情。保罗说是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知道他必保守我直到那日，就是这是个顺利，绝对是顺利。哎，我们在座的可能应该都在这个顺利里。
所以你现在还是虽然说不顺利，还是蛮有信心的，就是。
啊，对对对对，我这个不顺利是在神的顺利里。
那凡他所做，他做什么呢？他站在溪水旁，他怎么做呢？
做的，他肯定是行在神的道路嘛。但这个人他，你看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他不可能光思想啊。哎，他就一定会要做东西、做事情了、啊。有时候做对，有时候做错。但是呢，他总是有一个心智呢，大致是想说，哎，遵行耶和华的命令。他这样做下去呢，就算是在人看为或对或错呢，但最后神看为呢？他是义人的道路，他审判的时候呢，他是义人的会宗，他不至灭亡呢，反得永生。
这个很顺利啊，
很顺利。
你假如把这个和第一节对起来就比较懂，因为第一节一开头他就是说有人在给你出计嘛，他有一个大家都在站的道路，很流畅的，你跟着走就行了。但你一进去你就出不来了。还有一些人是走极端，他就是轻慢。你如果不在那些东西里边，那你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啊，所谓被栽在溪水旁，它是一个被动的东西，就是你剩下你其实没有选择了。但是你虽然说栽在溪水旁，这个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是不一样。如果这个律法呢，就是要你遵行的话呢，你就没有一个所谓的昼夜思想，因为不要忘记了，我们现在看的是旧约啊。我们比照新约，我们可以说这个溪水是圣灵，对不对？但是在旧约的时候，当这个圣灵还没有 住在以色列人里边的时候呢，大卫写这首诗，其实他所指的溪水呢是律法，耶和华的话，他整天就在这个耶和华的话旁边嘛，这个叫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只是到了新约呢，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了一切的真理，圣灵与神的话一定是互相印证的，神是用这个办法来带领我们的啊。但是当时还是旧约，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些规矩而已啊，要你献牛你就献牛，要你杀羊你就杀羊，而且那时候没有一句话说，哎呀，这都是为了预表基督，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，这都是指着我们写的，嗯，没有这样的话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，他要怎么样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？那当然也可以对应到我们现在，我们现在所读的圣经都是2000年、3000年以前的，是外国人的事情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就得去思想啊，你得喜爱他，你得昼夜思想。但是我们现在就有圣灵帮助嘛，那虽然你觉得有点无力有点软弱，你心里还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你知道主没有离弃你嘛。那就是他们那时候来讲，这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跟遵行律法是不一样，昼夜思想能够思想到什么地步，他到底思想出一些什么样的结果，让他开始有点事做，叫做凡他所做的。我这个问题有点大啊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清楚，因为这个话很奇怪啊，因为律法不是叫你喜爱，也没什么好思想的嘛，对不对？祭司判你为洁净就洁净，你献了牛羊就回家了嘛，这有什么好思想的呢？你思想能够思想出什么东西来呢？
我通常是像你说那样子，就是他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嘛，然后就不会去想。但是有的时候会想，就是他后面的原因为什么，有的就听了，就比方说以前读这个诗篇第一章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去想，
不想 就把它挂在墙上就可以了。
不是挂在墙上，因为他告诉你嘛，就是什么是有福的嘛，就是你去思想，昼夜
背
起来。哎呀，思想的话会去想那个背后的意思，只是没你想的那么细，我想的比较粗糙。
这旧约里面最会思想的是谁呀？他思想出一些什么东西来呀？要不要给我们举点例子看看？大家都读的一样的律法哦。
所罗门嘛。
所罗门啊，为什么？
他就通过他的前辈总结了很多经验，叫
他总结了什么东西？
还有就是那个叫啥，亚当的儿子。
亚当的儿子就开始读圣经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
约伯算不算？
约伯当然算了，还有谁呀？旧约最会思想的是谁？
所罗门。
为什么你们老说所罗门呢？
不是，他都写了这么多，
就是大卫啊。
最会思想的当然是大卫嘛。
啊，
所罗门也写了很多，大卫也写了很多。这两个人之所以能够写，是完全不一样。所罗门是因为神给他智慧，他观察天下的一切事情，包括他自己的一生，人生实验科学家，也是像小贝讲的，是社会观察家。他是从他这个神给他特别一个聪明来的。大卫就完全不是这样，大卫完全是从神的律法里面读出来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在诗篇里面的话就知道，大卫的话主要在诗篇里面，叫最出名的。耶和华写了这么多这个祭那个祭，他说凡祭是你所不喜悦的，这是什么？昼夜思想的结果。你若喜悦，我就献上。神所要的祭是什么？忧伤痛悔的心。他为什么会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律法不是看起来的样子，律法的背后神的心意可多了。所以他就会说嘛，你对我所存的意念啊，我若数点就比海沙更多。而且那些意念都是什么样的意念呢？就是宝贵的意念。那这些意念在哪儿？他是凭空讲的还是怎么样？不是，单是读旧约圣经，读摩西的律法。所以你看大卫的时候，他没有什么立王记啊、历代志啊、尼希米记都没有啊，他主要就是摩西五经，了不起加上撒母耳写的一些东西。哎，尤其是这个律法，他就能够从里面读读读读读读读读读。你看他写了多少的话，主要都是从思想律法来。他为什么会这样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？因为他觉得神里面有更多更多更多的你数不过来的心意，多到一个地步，当他明白到一个地步，他会这样大白话对耶和华说：“耶和华 ，I love you， 我爱你。”你看多可爱！ 他怎么来的？神的话默想而来，所罗门写的东西完全另外。所罗门最缺的就是这个东西。所罗门的问题大卫早都答，所罗门没看透的东西大卫早就看透了。一样的，像我们刚刚读完的这个希伯来书，这个人有个什么本事啊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你看看那里边，我们都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，就是读不出来他所读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反正我把它背起来就好，我大概知道它什么意思就好了。这个就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啊，这也是我们仍然非常缺乏的。我们对于耶和华的律法呢，只有一句话，就是不够喜爱。你必须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你开始更知道神的心意。因此凡他所做的都是什么事情啊？主耶稣来什么？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，我怎样听见我就怎样行。你说一个基督徒啊，像我们啊，信主了，重生了，得救了，预备见主，那我们留在世界上做什么？你有没有很多事要做？有，是不是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做的事情不一样？不是啊，那你所做的会不会尽都顺利？会。那个顺利是什么顺利？哎，刚才谁讲的一点都不错。神要你做，神要你所中所做的，一定兴旺，一定发旺，而且这个发旺啊，它不是你今生而已呀。你看保罗。他也没活多长，他就跑的就是啊，地中海那种四分之一块地方。他所做的顺利不顺利啊？
不顺利。
所有的外邦人都是他的子孙，对不对？戴德生到中国来顺利不顺利啊？啊，马里顺到中国来顺利不顺利啊？你不能就看他活着的时候顺利不顺利啊？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查圣经，仍然跟他所做的有关系。你看这个多厉害！所以这是一个应许。而不是一个形容，这是他对我们的应许。如果你不从、不站、不做，喜爱、昼夜思想，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一人必看见他劳苦的功效，心满意足。啊，这就是诗篇宝贵的地方。